良友圣经学院之基督化家庭，
能够上课是最大的福气啊！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机会呢，跟听众朋友一起学习基督化家庭。一连24堂课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周素琴今天是第几课了？
今天我们要上的是22课。我们要讲什么呢？就是要讲这个对没有结婚的青年男女的劝勉。
对未婚青年的劝勉，现在收音机旁边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一块儿啊思想一下啊，对于婚姻，你到现在呢听了21堂课，如果每一堂都听的话呢，仍然有一点劝勉呢。周素琴，你结婚多少年呢？20多年，对不对？
广亮，你结婚多少年？
你结婚多少年呢？就是我结婚多少年，我们是夫妻。
对，我要考考你。
20多年，我们、这个、
20几年。
我们这个节目呢，会隔年再重播，所以我们就不讲这个确切的日子了啊。
好。
那我们的孩子呢，读大学，感谢主啊，一切都是神的预备，神的恩典。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几点呢？1、2、3、4、5、6、7。
7点。
哎呀，7点很
多。第一点很快。再告诉一下听众朋友，就是观察你周围呢哪一些是失败的家庭。第二点呢，就是观察你周围哪一些家庭呢是幸福的。第三呢，就是在心目当中有一个画像，对将来的你的爱人有一个形象。第四呢，就是交友的范围。
第五呢，是从交友转进恋爱之前要注意的几点。第六呢，是在恋爱时期谈恋爱的时候要留意的。那么第七呢是婚前的辅导。婚前辅导啊，差不多说每一点呢都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这个引言呢在这里就略过去了，我们就要讲，如果你明白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对不对？
对，
知道什么是家庭的话呢，我们对没有结婚的青年男女呢有下面的一些建议，有下面这7点。第一呢，你要常常观察留意周围哪一些家庭呢是失败的。所谓的失败呢，
对、
就是
什么叫失败呢？
我们在第2课、第3课、第4课、第5课
也就是讨论过离婚啊、分居啊，
或者
整天吵来吵去的家庭，
不和睦的家庭，还有结婚之前呢就同居的。那么离婚、分居、结婚之前同居、婚后如果悔改而把家庭建立起来的话呢，那当然是很好的了。
对，
那么这样的家庭呢，你留意它的原因，通常都有共同的原因。
对，你要去观察这些家庭，他们一定是有原因之外呢，你也要看一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如果今天他们的家庭是这样的话，以后我结婚，我希望我的家庭又是如何，怎么样避免有这样失败的家庭呢？
你要小心的是，不要从一些流行的小说呀、一些商业的电影啊、一些娱乐的电视节目去观察，因为它有一些是编造的，而且它的目的跟一些伦理道德呢可能不一定是很健康的。
对，
那么不是那样观察，而是从实际的生活里面呢，在你所认识的人当中呢，真的是家庭里面有很多的重担，因为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这是我们要承认的，
这个是要学习的。那么观察你周围有哪些失败的家庭，婚姻失败、家庭失败呢，也很多时候有共同的原因，那么你看一看，那么你就能够得到警戒，
去分析一下，提醒自个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那么然后呢，我们不单单是这么消极，
我们也要积极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去观察一下哪一些家庭呢是幸福的，你周围一定有一些家庭是幸福的，
这更重要。我们有一个朋友，他现在在美国加州，他们是大家庭，对不对？很幸福的。
对，
那爸爸妈妈，
广亮讲的大家庭啊，不是说是住在一块儿，但是呢他们呢都是住在附近，
同一个区，
同一个区，而且呢大家可以彼此照顾。
那么你会看到姐姐妹妹啊，哎呀，彼此
弟弟啊，
真的是很和睦，
父母亲那种和睦相处的那种啊气氛呢、啊、你在他们当中你都能感受到，
自动的学到基督化家庭，对不对？他有一个特点是爸爸妈妈的关系特别好。
对，
两个老人家，
夫妻两个人彼此相爱，所以儿女呢他们就懂得去孝顺父母，懂得彼此 兄弟之间彼此相爱，
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情绪也很稳定，很开朗，喜欢常常讲些笑话，又懂得帮助别人呢、所以这个我觉得你要留意，在你认识的人当中，邻居当中，亲戚当中，你找哪一个家庭是比较幸福的，有笑声的，有快乐的，和睦的，然后呢你就找几个家庭有没有共同的原因，一定有共同的原因。
可能你会说，哎呀，这样的家庭真的是不容易找，但是呢你要有一个乐观积极的思想去看看，一定会有的。当你找到以后呢，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家庭幸福快乐呢是有原因。
如果是你找到这样家庭或者你亲戚朋友当中有的时候呢，你也应该多跟他们接触，也鼓励你们的家人呢，兄弟姐妹多跟他们往来，就自然的感染他们的那种喜乐，感染他们的那一种这个生活行为啊，
对，
信仰啊等等。
我们知道这个失败的家庭呢会给我们一些提醒，但是幸福的家庭呢，我们要认真的去接近他们，去观察他们，从当中呢要学一些宝贵的功课，以后自个儿建立家庭的时候呢，也能够从这些经验当中的宝贵的功课里面使自个儿的家庭幸福。
所以这是自学，我们的良友圣灵学院在某一个程度呢要自学，我们的节目跟讲义跟考试呢能够做的是有限，听众朋友你自己发自内心的去寻找、去留意的时候呢，去揣摩的时候呢，就学到东西了，这是两点了。第三点
就是在你心目当中呢，就是你还没有结婚之前，还没有谈恋爱之前呢，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理想，对不对？那你自个儿对你的将来的另外一半会有一个形象，我将来呢我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人，要开始去想了。
周淑琴，你刚才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形象，这句话我就很快很自然的回答说，我再想想可能啊，或者说万一我们听众朋友当中还没有结婚的青年男女当中有人说，哎呀，我没有一个心目中的理想的一个伴侣，一个对象，将来的一个妻子，
没有的话现在就可以去想了。
对，心目中的理想呢是神给我们的自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不要自己选择封闭自己的人生，
对，
降低自己的幸福，
对
不 对, 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心目中勾画
未来爱人的形象，
未来爱人的形象，把这个理想在心目当中列出来，他的品格应该是怎样的，他的背景最好是怎样的，
更重要的是他的信仰，
他的信仰宗教应该是怎样的，
他周围的朋友又是哪些，
他周围的朋友应该是哪些，他的健康情况，他的独立办事的情况，解决问题的那一种态度，那这样的呢你在心中会想的时候呢，这个过程其实你就在进步，
就在预备了，
就在成长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不是让你做一个白日梦，让你在这个想的过程当中呢
为这件事情祷告，
懂得把它化成祷告，
对，
对不对？那么神预备，自己也祷告，人的努力配上神的安排，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心意是让他的儿女都有好的成果。
是的，那我们在心中这个画吧，我们说在心目当中
勾画
这个爱人的形象的时候呢，这个爱人的形象呢应该包括品格、健康、文化、信仰，还有他的成熟跟背景等等。
那这是第三方面，没有结婚的青年男女要参考的。那么第四方面呢，就进入交友的范围，四交友的范围，人呢要学习交朋友，这是要学的。那么我感谢主啊，在我初中高中的时候呢，我进入教会参加了团契以后啊，哎呀，真的是学习很重要的家庭学校以外的世界，
学不到的功课。
对,
对，
是一个社会，是一个社交，而且呢那里面又学到很多健康的东西。那这个交友的范围呢，你要从你的生活开始一个小圈子开始呢，慢慢的扩大了。
对，你自个儿在哪一个环境生活呢，就决定你跟什么人来往。那这个呢，也往往是限制年轻人交到好朋友。我们讲这个好朋友的意思呢，就包括了异性朋友的原因。
所以呢，我们建议呢，青年的男女要多参加教会的活动，或者是青年服务社会的活动。相反的，也应该远离那些
喝酒啊、
乱喝酒啊、
跳舞啊、
晚上很晚才回来，甚至赌博呀、啊，这种对
身心这些地方，我觉得都不应该
不健康的
地
方。在这些地方认识的朋友呢，七之八九呢都是不是很好的。那么不去这样的地方，不会有害处的。那么我们交了异性的朋友呢，也应该是很多的朋友，大家正常的相处、对不对？那么这个交友呢，最重要是要有信用品德，对吧？能够信任，能够有品德，对不对？
对，
能够懂得帮助人的啊，诚实的，这样的朋友我们多交。因为我们在这个讲到离婚的分析研究，一个社会学家他做的研究，11样当中有一样呢，离婚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社会的联系力很弱。
嗯，
去到某一个阶层啊，任何一个阶层都找不到朋友，
来往，
对，没有跟你一块儿帮你解决问题的，也没有互相帮助的。
对，
那么这个交友的问题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呢，我是希望收音机旁边的做父母的，如果你的儿女他呢愿意去教会的话，其实这是一件好事情。
嗯，
因为在教会呢，真的是不单是能够学到刚才广亮说在家在学校学不到的一些健康的功课之外呢，你在那里也能够认识一些好朋友。
嗯，
我们应该鼓励他们去。
在这里呢，我们是良友圣经学院，所以考一考听众朋友，或者给你一个额外的一个思考问题，一个功课吧。新约圣经的使徒保罗呀，写了13封书信，
对
不对？
对。
我问一问你，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留意保罗有多少朋友？我最近读书的时候发现，从使徒行传，保罗周围的人民啊，跟保罗相处也好，保罗住在他家也好，跟保罗一起传道也好，保罗写信问候这些人也好，有人做了一个统计啊，素琴你知不知道多少？
多少呢？
是80多个人的名字，保罗跟保罗相连的名字有80多个。
我相信不止这么多。
对，保罗所认识的更多。那么一个侍奉神的人有80多个名字记录了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问一下自己，我在小学一个班上40个人也好，50个人也好，同学就有40-50个人
了。对，
如果小学是6年都是在同一班，就是40-50个人，换2-3个班的话呢，
就
有100多个了。
对，
100多个同学。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有爱心能够努力做朋友做同学的人呢，你至少就有100多个小学同学了。
嗯，如果你真的是能够跟每一个人真的相处得很好，而这些人呢都是跟你是好朋友的话，那真的是你的朋友就很多了。
其实人生的功课就在这里了，那么就是交友的范围，希望你能够交到好的朋友。
是的，当我们交到了好朋友之后呢，我相信年轻的人对异性朋友是非常感兴趣的。当你有了异性朋友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要告诉你，就是好好的交这个异性朋友，就是说谈恋爱。我们曾经做一些这个谈恋爱的节目啊，家庭的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告诉听众朋友，就是太年轻的时候不鼓励去谈恋爱。
对，
因为呢这个是你要花很多心思在里面。
嗯，
对吧？
那因为呢，我们说那个离婚呢，11个共同点当中
其中一个
太早结婚，
对，会让你离婚的。
第二就是你对你的对象认识的不熟，不清楚，
彼此认识的不够的时候。
第三是谈恋爱跟认识的时间又太短。
对，
所以这个呢是跟交友有直接关系，请你留意参考哈。
但是今天如果是你真的是交了异性朋友的话，你也别忘了恋爱呢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
哦，恋爱是一件好事情，
而且呢也会影响你一生啊。
嗯，
对不对？所以你应该要让你的家人或者兄弟姐妹呢去知道你现在正在交的异性朋友，
这是基本的道理啊。你喜欢哪一个异性的话呢，他叫什么名字，他是做什么的，他基本有什么特点呢，应该跟你家人先简单的透露。
嗯，
那么家人也应该开始知道你的人生跟你的生活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孤岛。
当然了，跟家人是有息息相关的关系的。
嗯，好，那我们来听一节经文以后呢，继续给你分享5点劝勉。
希伯来书13:4，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良友圣经学院之基督化家庭。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我们今天要上的课呢是22课，对未婚青年的劝勉。我们已经看过了4大点，第一呢就是观察你周围哪一些家庭是失败的家庭，第二呢就是观察你周围哪一些家庭呢是幸福的家庭，第三呢就是在心目当中勾画未来爱人的形象，第四呢就是交友的范围。
那素琴你知道吗，这4点呢都可以做功课的。
当然可以了。
这个一般我们一般人不会真的去做这个功课，你能够做出这个功课呢，如果是在神学院的话呢很好，因为你可以找2个家庭他的失败呢都有什么共同点，再找2个幸福的家庭。那学生们会说哎呀很难找到幸福的家庭，那样你也要去找、去找，找到了以后呢他们幸福的共同点是什么，然后你心目中的未来的对象的一个形象是
什么，形象，对，
然后呢就是你交友的范围，请你写下50个朋友的名字啊，这就不容易了，对不对？
不容易，可能你只能写5个、但是也不要
好朋友，那是好朋友，
对，
亲密的好朋友，
也不要紧
了。那现在来到第5方面了，从交友转进恋爱之前要注意的几点。
哇，这个重要，
这个是进入恋爱了，那恋爱之前呢我们要注意3方面。
第一方面呢就是当你从交友转进恋爱的之前呢，你一定要叫家长知道你的朋友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且呢要多几位长者来认识你的朋友。
换句话讲呢，我们的生活是透明的，大家是家庭的家人之间，叔叔阿姨舅舅之间呢，大家是有某一种联系的。你说很难叫你的朋友跟爸爸妈妈以外的人有机会认识的话呢，啊哈，危险了。知道你的家庭呢是一个分散的，父母亲有的时候可能父母亲都不住在一块儿的话呢，这样的家庭已经呢就很薄弱了，
对，
它就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家庭。
我们为什么让听众朋友把你的朋友介绍给你家里面的一些长者呢？因为我们知道长者的人生经验是很丰富的，那他们的意见呢一定要参考。那你千万不要说是我外面有了异性朋友，跟家人一句话都不讲，也不告诉他们，等有一天你们都决定了要结婚了才把他带回来。那个时候呢，家人如果接纳就最好，如果不接纳呢，10之8九大概是不是那么容易接纳的。
那有一种情形就是小学呀，你的孩子读小学的时候呢，喜不喜欢把同学
带回家，
对，一块吃个饭，一块做功课。那么你的孩子也到某一个同学家，有4、5个好朋友，到中学也可能发生，那么把同学带来家。那么当然呢，异性朋友比较难了，中学的时候。可是你知道你的孩子的同学之间是怎样的情况，对不对？
如果你说哎呀我的孩子不愿意这样做的话，其实父母呢可以主动的帮助孩子邀请他的朋友来你家。比如说你的孩子的生日的时候，你说哎你快过生日了，你要不要叫几个你的好朋友来呢，我煮一顿饭给他们吃，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这样的操练呢就会使孩子长大以后20岁以后呢，有了朋友，万一有异性朋友的时候，
他也懂得把朋友带回家，
有机会呢认识一下，或者是把照片啊或者是讲，有的可能不方便一开始就带来家，对不对？
对，
那么就讲一讲最近我跟什么人有认识啊、怎么样让家人知道一下，我觉得呢就表达了沟通上的一些关系的建立。
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就是转入恋爱之前一定要做到这个上面一点呢，
我们刚才讲的那一点，
光明正大透明，那么最好呢能够不要伤害到自己，
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可以预防不必要的伤害。
那千万不要偷偷的谈恋爱，或者呢很快的就发展感情，没有人知道，但是你们已经进入到很深很深的感情，
对，
那这样给人惊喜的话呢也恐怕你们的感情没有基础。
对，第三点呢就讲到家庭背景的参考。
一般年轻人不喜欢考虑家庭背景，那么可是呢我们年长的人呢看事情呢总比年轻人有经验，
对，
那么 这中间的矛盾跟分歧呢，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的第一点呢，如果就有做到的话呢，这个分歧啊可以把它渐渐拉近，那么免得以后出现懊悔的情况。
嗯，家庭背景的内容呢，要注意对方是否是在一个和睦的家中长大，
嗯，
而且呢是否家人呢都非常乐观，非常开朗，
嗯，
非常相爱。就好像是刚才我们举了个例子，我们说我们的一个朋友啊，家人彼此相爱，因为父母亲相爱，兄弟姐妹之间呢懂得彼此照顾，那你就要去观察这一点了。
再讲离婚个案的共同点之一是父母亲曾经有过离婚问题的人，
嗯，
他的成长呢会有很大的这个缺陷的。
对对，
当然也有例外克服个而成功的人，不过在这个认识朋友异性朋友由交友进入恋爱的时候呢，这个要参考。那么在进入第六点了，就是恋爱时期了。恋爱时期无论怎么样恋爱呢，要记住对方应该是你将来的对象
爱人
、那么要坚守一样什么呢，
贞洁
跟
礼貌，也就是尊重对方。
对，尊重，守身如玉。因为呢恋爱是认是两个人的重要的时期，
嗯，
如果因为突然间爱情发展的非常快而放弃基本的伦理基本的真理的话呢，以后要建立的婚姻的家庭呢就很脆弱了。
嗯，如果这样讲的话，这个婚后有问题的时候也更容易随随便便的自己不负责任。那在这个时期的时候呢，要做的几件事情呢，我们在这里举了三点。
嗯，
第一呢就是定期的找长者来谈话，或者是呢为着你们两个人的谈恋爱呢，两三个人为你们祷告。
圣经里面说要与倾心祷告主的人呢常常亲近祷告。第二呢，参加各种有益学习彼此认识的活动或者教会的聚会。
嗯，
那么谈恋爱的内容节目呢也可以有一些探访孤儿院呢，做某一些
义工
啊，帮助亲友的一些做义工啊，这些事情呢干活，这个是有意义的恋爱活动啊。
嗯
啊，好过你们晚上去哪里，这个年轻人喜欢去跳舞啊，这样比这样的就有意义多了。第三呢，多与两方的其他的朋友，
亲戚朋友，
有机会亲戚的话呢，能够接触认识，或者多从他的口中明白他的这个亲戚跟家人。
对，
那个如果亲友少的话呢，找其中的原因，为什么
是他们家人没有那么多的朋友呢？你应该从当中呢找出原因。
嗯，
通常一个动机不良的这个恋爱呢，是不愿意让你认识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亲戚，或者是他的朋友。
这句话很重要，请周素琴帮我们再重复一遍，好不好？
嗯，通常一个动机不良的恋爱呢，他呢不愿意把你带回家，把你介绍给他的亲戚或是他的朋友。
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来信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啊，他说请你们为我这地方祷告，现今赌博风气越来越烈，连女的也都会赌博，
嗯，
好多造成家庭不和还有轻率离婚的，
嗯，
还有严重的婚前性关系，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也一样，只要是小定亲了就在一起，100对里很难找到几对，有的甚至小定亲以后在一起有些不适合就分手。现在就是说两个人在小定亲以后直到结婚是依旧那两个的都很少了。
嗯，
那这个教会的这个听众朋友来信呢讲到他们那里的问题很严重啊，就是定亲以后还没有结婚就在一块了，
同居了，
然后呢不和又分开了，甚至是唱诗班里也是一样，开始的时候教会长老也曾劝说献诗的一定要是圣洁的，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呢，那连唱诗班就没有几个人了。
嗯，
那么这是一个个别的情况，我们相信，但是呢仍然成为我们谈恋爱的一个留意点，就是我们要守身如玉，要有一个健全的这个贞洁观。
嗯，
那么这样建立的这个婚姻呢以后的家庭呢才能够健康。
是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这里重新把基督化家庭 庭呢，跟听众朋友在一块儿上课，因为这方面的教导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也说啊，我们很希望你们在电台呢能够多一点的给我们这一方面的教导，我们很需要这一方面正确的认识。那最后第七节呢就讲到婚前辅导了，真的两个人谈恋爱要结婚的时候呢要接受婚前辅导。
在恋爱时期成熟的时候呢，讲到婚嫁嫁娶的时候呢，不单是讲婚礼，不单是见两方的家长，还应该安排时间接受婚前辅导。再讲婚前辅导，素琴呢，我们很少看到听众朋友来信说我们接受婚前辅导的时候怎样怎样。
对，
因为很少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在教会做传道人的，我们在家庭里面做父亲母亲的，要给子女做婚前辅导，要告诉他在结婚之前预备什么，对不对？
对，如果是你的教会或是你周围呢，你真的很想找一个人帮助你做婚前辅导，但是又找不到的话，那我们也盼望你呢借着来信给我们电台的这个节目主持人，我们愿意借着书信来帮助这一方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
其中有一个婚前辅导的方法，就是把这个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或者良友圣经学院的义工这个课程的婚姻与家庭啊，这个未婚夫未婚妻两个人呢看一遍。
对，
就是
两个一块上课也是，
就是两个分头说第一个礼拜我们看到第几课见面的时候讨论，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彼此接受造就跟预备的时候，对不 对？那么另外呢要做的就是看医生，那两方的身体是不是健康，这是必须要做的。那么还有呢，在我们传统里面呢，两方家长之间的一些礼貌啊，一些往来啊，一些沟通啊，还有婚礼的安排都要怎么做。那我们这个基督化家庭没有讲婚礼的安排，
没有，
因为这个是地方特色文化习俗不同。不过都要有礼貌，以尊重对方，以幸福快乐的气氛去做，不要以金钱为主。
对，
但是要公平合理表达爱心。
那如果真的你要结婚的话，我们是鼓励你能够在教会呢举行婚礼。就算是可能你的另外一半还没有信主，你自个儿信耶稣的话，你也可以带领他，让他知道哎，教会有神的爱在里面。我们是这样鼓励你的。
对，那如果教会教堂的情况不理想的话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退一步的话呢，在婚礼的时候呢，有教会的唱诗班班员或者几个好朋友念一首关于神的爱的诗歌献诗，那么教会有代表的人
来劝勉
致辞劝勉，两三分钟都是很有意义的。
好，还是两个问题讨论。第一个问题讨论呢，就是你认识的人中婚姻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是你认识的人当中婚姻成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第22课对未婚青年的劝勉，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这里。周素琴跟周广亮再次谢谢你的收听，下一堂课23课呢是与夫妻共勉了。
好，求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把我的手让你